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中国今年 GDP 大幅调降，台湾总统选举投票选民将创下纪录，金正恩傍上普京，中俄朝是否要结盟？
朝鲜和俄罗斯将就军火采购达成某种类型的协议。
习近平第三任内要决战台湾吗？
非常强调希望能够做到所谓的速战速决。
记者高瑜说破天，中国新闻业就是黄泥地
啊！我的儿子要报新闻我就把他打晕，说我赞成的，大家都理解。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请志远来分享一组热点新闻。志远。
好的，宇宙。路透社周二9月12号公布了他对一组经济学家就中国 GDP 增长前景看法的调查，结果发现专家们的看法并不乐观。他们预测的今年经济增速范围最低为 4.5%， 最高为 5.5%， 多数人的预测是 5%， 低于7月份调查预测的 5.5%。 关注台湾总统大选，台湾的中央选举委员会星期二9月12号就台湾第16任总统、副总统选举发布公告，投票日为2024年1月13号，参与投票的选民预估为1950万人，其中首次获得投票权的手头族约为 102.8 万人。台湾国防部周二9月12号发布两年一度的国防报告书，针对过去一段时间中国对台实战化军事演训，台湾军方评估共军联合封锁能力再进化，可能已达成让台湾飞机飞不起来、战舰出不了海的作战目标。日本提升与台湾安全关系。路透社根据四位消息人士的说法，星期二9月12号报道说，日本已经任命一位现役自卫官常驻台北，担任日本驻台相当于大使馆中的实质性武官，以便提升日本与台湾之间的安全关系，但是此举有可能激怒北京。在刚刚过去的海葵台风余波影响下，中国南方多个地区近日暴雨不断，发生了100多起泥石流，有大约1360名居民被困在洪水中，至少有7人死亡。广东东莞居民温春发对政府泄洪没有及时通知民众感到不满。
我就问政府为什么没通知我们，我们被水淹了，难道是活该吗？你发泄洪的时候为什么不通知我们？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率大批高阶军事官员访问俄罗斯，凸显两国将聚焦于国防工业合作和安全事务。美国公开警告朝俄任何的武器交易都可能引发美国制裁。
A year and a half ago, President Putin launched this war against Ukraine with its full-scale aggression with a dream of restoring the glory of the Russian Empire.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周一在例行的记者会上表示，普京带着复兴俄罗斯帝国荣耀的梦想对乌克兰进行全面侵略，现在显示已经失败。他指出，在拜登总统与各国领导人在 G20 会晤时，普京不仅无处可寻，还要向金正恩祈求军援。米罗说，美国会密切关注会谈结果。韩国则持续向中国呼吁，在遏制朝鲜核威胁方面发挥负责任的作用。路透社引述多家意大利媒体报道，天主教教宗方济各的和平特使、枢机主教马太奥祖皮周二9月12号将前往北京，借由外交努力以达成结束乌克兰战争的目标。普京的认知分裂，他发动了亲乌战争，却批评苏军入侵捷克、匈牙利。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二9月12号首次公开承认，在冷战时期苏联当局下令苏军坦克进入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决定是错误的， 普京是周二在俄罗斯远东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的东部经济论坛上发表这番评论的。宇宙，
好，谢谢志远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金正恩傍上普京，中俄朝是否要结盟？请你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二9月12号抵达俄罗斯，随行人员包括大批高级军事官员。而朝俄军事关系最近不断升温，中国又与俄罗斯关系紧密，外界认为中俄朝有三方结盟的倾向。不过分析表示，中国将有诸多顾虑，其中包括不希望朝鲜军事决策加重而引起美国在亚太地区更多的军事部署反应。下面我们请陆阳来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许宁的报道。陆阳。
好的，宇宙。日本共同社星期二援引一位匿名的俄罗斯官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一辆载有金正恩的火车已经抵达俄朝交界处的俄罗斯哈桑车站。这个车站距离俄罗斯远东第一大城弗拉迪沃斯托克大约150公里。朝鲜官媒朝中社星期二也发布了金正恩乘专车访俄的消息与照片，随团成员包括朝鲜军部第一、第二号人物、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李秉哲和党中央军事指挥部部长朴正天，以及党中央军需工业部部长赵春龙。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也抵达弗拉迪沃斯托克，并计划出席东部经济论坛主要会议。媒体报道，他与金正恩的会面预计将在论坛间隙举行。分析认为，赵春龙和朝鲜其他高级军事官员的出席表明，朝鲜和俄罗斯将就军火采购达成某种类型的协议。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官员早在9月5号就向媒体公布了有关金正恩的访俄计划情报。分析认为，美国是在向朝鲜方面施压，同时提醒国际社会警觉俄罗斯与朝鲜的关系加深。首尔青南大学远东研究所朝鲜问题专家李秉哲对《纽约时报》表示，朝鲜可能拥有大量过剩的弹药，因为朝鲜自1953年朝鲜战争停火以来从未打过仗，朝鲜军备主要基于苏联的武器系统，因此其武器与俄罗斯的武器储备大体兼容。彭博社报道说，俄方可能希望获取朝鲜122毫米和152毫米的火炮以及122毫米火箭弹。国际军事问题专家认为，在俄乌战争时间越拉越长的情况下，朝鲜弹药可以暂时缓解俄罗斯国内军事物资生产面临的紧张局面，同时朝鲜可以借此要求俄罗斯在常规军事技术方面支援朝鲜，例如远程导弹、军事侦察卫星、核潜艇等领域。9月8号到9月1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率领一个高级代表团出席朝鲜国庆75周年，9月8号与金正恩会面。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金正恩与刘国中就中朝关系和两国具体领域交流合作深入交换了意见。前美国驻乌克兰大使、大西洋理事会欧亚中心高级总监约翰·赫布斯特对美国之音说，我认为中国方面可能有些紧张。中国在金正恩启程前往俄罗斯之前派高级别代表团访问朝鲜，这表明中国希望确保要让金正恩知道他们的担忧和利益。专家警告，中俄朝有朝三方结盟的雏形，这应该让民主国家提高警觉。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高级研究员理查德·费舍尔对美国之音说，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全球独裁联盟的实现，中国独裁与俄罗斯独裁征服欧洲的野心是一致的，俄罗斯的独裁与中国成为全球霸主的野心也一致。朝鲜现在是双方日益重视一个临时伙伴。 朝鲜本身不仅对美国，而且对所有民主国家都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威胁。宇宙，
好，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许宁的报道。金正恩傍上普京，中俄朝是否要结盟？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关注习近平第三任期内要决战台湾吗？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国防部2023年中共军力报告书指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可能在其第三任期内推动解决台湾问题的进程。而有分析人士表示，中国在经济放缓的情况下，习近平确实可能转而诉诸民族主义情绪来维护其统治的正当性。下面是志远连线美国之音在台北的特约记者陈云。
陈云，台湾国防部日前发布了2023年中共军力报告书，请你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份报告书的内容是怎么说的呢？
是的，志远，这份中共军力报告书说，中共呢，在二十大后对台湾的这个工作政策的方向更加的明确，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修订纳入共产党的章程，并且强调要坚定不移的推进祖国统一的进程。所以显示习近平在他的第三任期内很有可能会推动解决台湾问题。那另一方面呢，从第二十届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人事布局来观察的话，可以发现军委会的将领多半都具备有实战经验、科技专长以及熟悉台海事务这方面的资历。比如说破格留任的军委副主席张幼霞以及联合参谋长刘振利都曾经参加过1979年中越战争的战役。军委副主席何卫东曾经担任东部战区的司令员，熟悉对台湾的战备事务。国防部长李尚福，他是中共航天的专家，大力推动武器装备科技化、信息化以及实战化的发展。显见中共呢，他加强对台作战准备以及提升区域拒止反介入的能力，作为部队战训的重点方向。志远。
好的，那么对于习近平可能在其第三任期内推动解决台湾问题的进程，分析人士的看法是什么呢？陈云。
这主要呢，可以从政治层面和军事层面这两种不同的层面来分析哦。如果说从政治层面来看的话呢，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明表示，习近平呢到现在还没有安排所谓的接班人的制度，所以这也暗示着只要他的健康状况良好，他就会持续的连任做第四任，甚至会一直的做下去。因此呢，在他第三任期结束时的2027年，这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意涵，也就是说，他应该要如何说服党内的同志和他的人民，他是有资格可以继续连任的。那么对于中共的政权来说，他统治的正当性主要是来自于两个部分，第一个是高度的经济成长，第二个是民族主义的情绪。但现在呢，中国的经济放缓了，中共是有可能必须要去诉诸他第二个统治正当性的来源，也就是民族主义情绪，强调爱国情操。陈世明说，
而最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所谓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一个东西，我相信当然就是所谓的祖国统一大业。
但陈世明也说，他不认为中共的军队的实力在2027年就能够在美国介入台海防卫的情况下就能够拿下台湾。换句话说呢，在习近平第三任期内推进解决台湾问题的进程，对中共而言是政治上有意愿，但军事上没能力。志远。
那么为什么会说中共在军事上没能力呢？解放军它的弱点是什么呢？陈云。
台湾国家政策基金会副研究员接种，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共军呢，他自己也非常的清楚，在一场台海的战争中，他们除了要去应付中华民国的国军之外，他们也有非常高的一种可能性，必须要去应付美军的介入和干预。所以呢，对共军而言，他必须要有相当程度的把握，才会去发动武力犯台作战。 接种说，
他的前提是他必须觉得有相当大的把握，可以在美军的干预和介入发挥影响之前，就能够在台湾周遭创造一个对他绝对有利的一个战局。所以中国大陆在谈论武力犯台的时候，非常强调希望能够做到所谓的速战速决。
基仲表示，但解放军的第一个弱点是作战物资的储备和联合后勤的主要设施都距离海岸线非常的遥远。那么他也说到，解放军的另一个弱点呢，是在他执行这个联合作战的能力不足。志远，
好，谢谢志远。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陈云。习近平第三任期内要决战台湾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记者高瑜说破天，中国新闻业就是黄泥地，请您不要走开。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共素来主张新闻界充当党的喉舌，习近平要求媒体性党把改革开放以来新闻界有关党性和人民性孰高孰低的问题一锤定音，这就是党性高于人民性。中国资深媒体人高瑜说，现在有关媒体属性的争论已经成为禁区，而中国新闻行业是既危险又肮脏，是典型的三寸黄泥地。高瑜告诉美国之音，
这个为什么那个《刀郎》这首歌一下子点击率都上亿啊？
是的，
主要是因为中国哪哪都是黄泥地，不光新闻界。不过这个现在要谈这个问题，我还真有些想法，就是今年呢，六月份高考完了之后啊，要报志愿，有一个网红，博士名导啊，这个、叫张雪峰。他是做那个报考研的指导，而且也顺便给中学生做指导。他呢竟然说了这么一句话，说呢报什么专业也不要报新闻专业啊，说新闻专那个他这个，而且还说了一个，说是如果我的儿子非要学新闻的话，我就把他打晕，然后啊我替他添一个别的专业。他的这么那个绝对的来踩获这个新闻专业啊，结果在网上就引起了有一个四川新闻专业的教授，还有是哪个也引起两个教新闻的教授呢和他进行辩论啊，就说他这是误导，说新闻界还有大有前途等等，是吧？结果很快就发生水灾了。我在网上就看到一个很短的视频，是一个新闻专业的研究生发的，当时是正是水灾，先在北京爆发，就是那个门头沟啊，接着就是到了涿州，那会儿还没有往南去呢。他就说了一句什么，说我呢看了张雪峰今年发表的，说报什么专业也不能报新闻专业啊，我也很气愤，但是我现在竟然赞同他的。
嗯，
为什么水灾这么严重，竟然看不到我们媒体，现在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是党媒，都挂靠 是吧，都要挂靠党政机关，说我们这个媒体竟然没有一家报道。所以我就认为张雪峰说的报什么也不能报新闻啊，我的儿子要报新闻我就把他打晕，说我赞成的说法了。所以呢这一次呢我就是从这一点我也不用再解释了。
对对对，
是吧，我也不用再解释了，大家都理解。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视频专访节目纵深视角嘉宾的精彩点评，记者高瑜说破天，中国新闻业就是黄泥地，敬请关注美国之音的纵深视角节目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国足球界反腐不停，腐败不断，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过去一年中国在足球界和体育界的反腐规模之大，被查人数之多，官职之高都创下了历史记录。而尽管类似的反腐风暴历经了20多年，中国足球界和体育界的腐败官员仍然是前赴后继。下面请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王刚的报道。
好的，宇宙。8月29号，中国足协通报称，中足联筹备组副组长、中超联赛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刘军已经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刘军是自去年11月国足原主帅李铁之后第14位被带走的中国足坛重要人物。至此，中超公司已经连续6任董事长落马。2023年2月以来，已经有一系列的中国足协和体育界官员落马，包括中国足协首位专职主席陈树元等11人。中国资深体育记者 Alex 说，这次国家严厉整治足球业的直接导火索是国足在世界杯预选赛期间有几场输球非常不正常。
我觉得直接导火索是因为中国国足这次世界杯预选赛输得太惨了，就是太难看了，最后什么都输，连那些原来传统的什么越南、菲律宾、泰国就随便赢的队他都输，交代过太难看了，而且就太不正常了比赛。
Alex 进一步解释说，世界杯预选赛中国队跟一个弱队踢，比如越南队，大家觉得中国再怎么臭也不可能输给越南队，博彩公司就找中国队说，你能不能安排输球，只要中国队输我就给你多少钱。 Alex 笑说，很多人觉得世界杯国家队怎么可能打假球，可是他就会，而且这不是第一届中国队这么干了，只不过查出来了好几届国家队都这么干。今年3月，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曾经对媒体表示，要以猛药去疴、重点治乱的决心，坚决打击、严厉惩处足球和其他领域的腐败和假赌黑问题。新华社也报道说，中央对国家体育总局党组展开巡视。2001年10月，中国足坛爆发著名的假币无鼠事件，时任浙江队老总的宋卫平宣布开除队内5名问题球员，同时向中国足协提交了一份黑哨名单。2002年，国际级足球裁判龚建平被警方带走，之后被判有期徒刑10年，成为中国足球历史上第一个因为受贿、假球、黑哨而被判刑入狱的裁判。从那时开始，有关部门已经展开过3波足坛反腐，也有多位官员被惩处，包括3位中国足协副主席、2位裁判委员会主任。中国足球界的腐败并非一日之寒，始于各大房地产商投巨资进入之前，其中博彩行业和球队勾结踢假球现象始终都存在。资深中国体育记者 Alex 对美国之音说，腐败这事对中国最大的伤害是很多家长都不愿意送孩子踢球了，未来10年中国踢球的孩子会更少。 Alex 感叹道，足球真是影射了中国社会的管理，就是足协代表一个政府监管完全失败。宇宙，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王刚的报道，中国足球界反腐不停，腐败不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关注周小平与胡锡进互撕，更多荒诞现实就在眼前，请你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后，美国热搜节目带来周小平与胡锡进互撕等更多荒诞现实的画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齐孝天的报道。
上期我们看到了周黛瑜、周小平同志公开支持妻子王芳在乌克兰的一个被俄罗斯轰炸了的避难所唱苏联歌曲，结果胡锡进对此发推评论，中共的两条忠犬就互相撕咬起来了。周黛瑜昨天发帖说，那个胡什么进的小网红，万一他老婆要哪天干了点人事，他必然也是不会支持吧。他的帖子包括了一张长相酷似胡锡进的狗，结果这几位小粉红好像嘚瑟大劲了。李老师昨天报道，有网红发现目前王芳在马里乌波尔剧院唱歌的视频在 B 站上基本全部消失了，在微博上歌手王芳话题被封禁。推特网友评论，赵家江山岳家坟，杭州酒肉汴州魂，家奴临时仍户主，却是可怜可恨人。中国经济困境的迹象无处不在，直辖市天津的政府看来没钱了，该城市的公交集团已经拖欠员工薪水三个月了。一位员工昨天发帖说，公交集团的领导们，我们一线职工咋办呢？从六月份到现在没有发放一分钱工资，并且保险也停了。另一位网友评论，我来给你证实一下，欠了六七八三个月的工资，从元旦到现在的所有加班费、高温费、养老保险还欠了好多个月，现在医保也停了，以上都是真的，因为我就是公交司机。一位网友说，这么惨啊，领导们发钱吗？另一位网友回应，公交领导都是年薪。推着网友苦笑地说，触犯了劳动法又怎么样，政府不对自己执法。今天的荒诞图片作业是这张福建某学校对学生建校实行安检的图片，图片里一个员工拿着金属探测器挨个给小学生们进行检查。观众朋友们，你们说为什么要对国内小学生做出这么样的安检？他们到底在找什么？背后的目的又是什么？现在我们进入本栏目的网友互动环节，让我们看看上期节目网友们有哪些有才的评论。一名回应幼儿园举办的家长集体宣誓的视频说，家长担心询问都是人之常情，要是我，我会退出这样强制绑架我的幼儿园，什么玩意儿啊。 JL 讽刺地说，这个幼儿园有意思，其实只需要一句话，大家集体签署意见书，承诺孩子只要是活的就行。徐刚说，当你翻开习思想读本，里面洋洋洒洒写了很多，但其实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你们都不行，只有我行。冰许回应想把伤害中华民族感情当作犯罪行为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说，和伊朗朝鲜一样，典型的警察国家，古人自求多福吧。节目最后咱们来看几个荒诞视频。中国的古代人有不剪头发的传统，清军入关后强迫汉人剃头留辫子，并威胁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意思是要么剪头发要么砍头。现在的中国好像已经回到了当初，网友发视频说，好像是中学开学，返校学生的头发不符合要求，在校门口剪。网友预测说，下一步全民绿军装。别说，全民绿军装还真不是个不可思议的可能性。这位网友转发了战略支援部队文艺小分队的文革版歌颂习近平语录，
就能明白三当兵的意义。
推着网友沮丧地说，是时候出红宝书致向张了。
好，谢谢齐孝天的报道，周小平与胡锡进互撕，更多荒诞现实就在眼前。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 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志远，导播陆阳，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